我不记得在珍苏姨妈搬来之前的贝雅古屋是什么样子，也不晓得这两间房间原来是属于谁的。在这两间房的上面则是一层狭窄的顶楼，顶楼上面接着的是贝雅古屋前面这座房子显翘的屋瓦。依我记忆所及，这顶楼分隔为四个狭小的房间，第一间靠着百德街，也是这一层中唯一有窗子的房间，碧姨就住在这里。在她卧房左面则连着三间好像火车厢的房间，前面则是一条仅够走动的小走道。这三间小房间则分别是安娜姨妈、碧倩和伟莲的卧室。穿过这条走道，再踏上五级楼梯到后屋的一个小房间，那是娜丽和我的卧房，父亲和母亲的卧室则在我们下面，他们的下面则是餐厅和附在餐厅一角的厨房。如果说珍珠姨妈在这拥挤的古屋里占据太大一块地方的话，我们当时谁也没有这种感觉。这个世界对珍珠姨妈总是特别宽容。用我们哈林市的马车做比方吧，这辆马拖的街车整天踢哒踢哒的从我们的街前经过，总要到我们前面数十尺的一个批发市场那儿才停下来，让乘客们在那儿上下车。但是珍珠姨妈却与其他的乘客不同，她不必上中央广场去等车，如果她要上那儿去，她只要站在我们钟表铺等就是了。等到马车轰轰的驶来时，珍珠姨妈只要竖起她那只藏在手套中的手指，马车就会在嘎喳声中紧急刹车停了下来。依我看来，要叫这辆高速驶过的马车立刻停下来，可真比叫太阳停在空中不动更困难呢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街车总是为珍珠姨妈停下来，有时因为马车夫紧急刹车的缘故，甚至拖车的马彼此碰撞。然而当珍珠姨妈上车时，马车夫还会举手轻触帽边向她致意呢。如今娜丽想要戴那顶毛皮小帽上学，她首先就得通过珍珠姨妈那双严峻的目光不可。自从珍珠姨妈搬来与我们同住之后，我们三个女孩的衣服多半都是她出钱买的，但她的礼物都附带有条件。对她来说，她年轻时候所穿的衣服样式，也就是神为世人在衣着上锁定的最后标准，此后一切的改变都是出于魔鬼的诡计。事实上，有一次在她所写的最著名的一本布道小册子里，他还称魔鬼是现在所流行的短袖衬衫及裙裤的发明人呢。当碧倩正忙着用她灵活的手指替我扣好鞋扣时，我说，我晓得怎么办了，你可以把那顶毛皮小帽戴在那顶宽边女帽的下面，等走出门外时，你再把那顶大帽子摘下来。娜丽听了简直吓了一跳，她说，柯丽，那样做是不诚实啊。然后忧忧愁愁地瞅了一眼那一顶褐色帽子，随手拿起毛皮小帽就跟着碧倩下楼去吃早餐了。我也拿起我的帽子，就是去年那顶娜丽认为很丑的灰色帽子，一手扶着楼梯的柱子也跟他们下楼去了。就让珍珠姨妈看这顶丑帽子吧，我不在乎，我从来不懂为什么女孩子要在衣着上那么斤斤计较呢。我一心发愁的是，今天我要开始上学了，要离开这间古屋，爸妈和姨妈们，要离开这个熟悉可爱的地方。我抓紧楼梯上的柱子，以致当我绕着柱子旋转时，我的手心发出吱吱的声音。不错，小学离开我们住处不远，只有一条半街的距离。娜丽已经去了两年，从来也没有困难。但娜丽跟我不同，她人长得漂亮，举止又斯文， 而且他从来不忘把手帕带在身边。当我下到楼梯的最后一个转弯时，我突然想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。那个方法既清楚又简单，以致我禁不住大笑起来。我只要坚持不去上学就行了。我可以留在家里帮安娜姨妈烧饭，妈妈会教我读书，那么我就永远不必进到那间丑陋的建筑物里去了。我终于放下心中的一块大石头，十分开心地从最后三级楼梯上面一耸身跳了下去。碧倩低声说：嘘，可莉，千万别做出什么事来惹珍苏姨妈生气呀。随后她又带着半信半疑的语气说：我敢担保爸妈和安娜姨妈会喜欢娜丽的新帽子。我说：碧姨不会喜欢啦。娜丽说：她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东西，所以她不算。碧姨是妈妈的大姐，由于她对什么都要埋怨批评，因此我们小孩子也最不喜欢她。她曾在有钱人家的家中做过30年的保姆，因此经常把我们的一举一动拿来跟她所熟知的绅士淑女相比较。碧倩指指墙上的挂钟，一只手指按着嘴唇，轻轻地打开餐厅的门。那时已经是8:12，早餐已经开始。伟廉得意地说：迟到2分钟。碧姨说：吴乐家的孩子是从来不迟到的。父亲打圆场说：但他们总是来啦，这就是餐厅声色不少了。我们三个心不在焉地站在那里，珍苏姨妈的座位是空的。待我们把帽子挂好之后，碧倩满怀希望地问：珍苏姨妈今早没有起床吗？妈妈说：她在厨房里熬补药。随即给我们每个人倒了咖啡，并且低声说：今天我们大家要特别的体贴珍苏姨妈，因为今天是她丈夫妹妹的忌日，或许是她丈夫的表妹吧，我记不清楚了。安娜姨妈接着说：我还以为是她丈夫的姨妈呢。碧姨说：是她丈夫的表妹啦。妈妈接忙连着说：不管怎样，你们都晓得这些忌日常常使珍苏姨妈身心不宁，因此啊，我们要尽力设法帮助她才好。碧倩在圆形面包上切下3块，我则忙着扫视餐桌上的每一位大人，想看看哪一位会对我打算留在家中不上学的主意比较热心支持。父亲对教育十分重视，认为他几乎与我们的宗教信仰一样重要。他年轻时因环境所迫，很早便辍学在钟表铺中工作。虽然日后他继续自修研究历史、神学和文学，而且学会了5种不同的语文，但他一直仍为自己年幼辍学而感到遗憾。他一定会坚持我去上学的，而父亲要什么，母亲也自然会附和。那么安娜姨妈呢？她常对我说，她少不了我上楼下楼替她做差事。由于母亲体弱，我们一家9口大部分的粗工都落在安娜姨妈肩上。她是母亲4姐妹当中最年轻的一个，也有像母亲那样的慷慨精神。我们大家都相信安娜姨妈所做的这些事是有报酬的。事实上，父亲每到了礼拜6都会给她一个银币。然而等到下一个星期三，当卖蔬菜的人来时，父亲常常又会向安娜姨妈要回那个银币，而安娜姨妈也总是原封不动地奉还。是的，在不上学的这件事上，她会站在我这一边的。于是我开口了：安娜姨妈，我一直在想，等我上学以后，你的工作会很辛苦，所以……我的话还没说完，突然一声奇怪的深呼吸声音令我们大家都抬起头来。是珍苏姨妈站在厨房门口，手里拿着一杯浓浓深褐色的液体。她深深地吸足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举起杯子送到唇边，一口气饮下， 然后再深深地呼了一口气，把杯子放在墙边的橱子上坐下来。他开口说：唉，医生又晓得什么呢？好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他吃药这回事一样。又说：唉，这是卜医师开的一剂药，但药有什么用呢？一个人的日子到了，还有什么能挽回他的生命呢？我环顾四周，没有一个人在笑。真苏姨妈这样怕死，看来可笑，实则不然。我虽然年幼，就已经晓得怕死不是件好笑的事了。